锵锵三人行。哎，马先生，这个哎，又婷今天精神了很多啊。
马上、为什么很久没见你了？
最近回台湾了吗？
最近没有，几次因为台风回不去。
哦，那我就跟你从台湾的一个人说起。我今天啊想讲一个词儿，叫民粹。这个词儿呢是谁让我想把它当成个话题呢？是你们台湾的一个女人叫洪秀柱。说洪秀柱呢闭关了几天，在山中静思，选举选得焦头烂额，说我得把一些事情想清楚。然后我全文看了他这8000字的这个反省与承担，就是他闭关一出来写完这篇文章，就表示锁定蔡英文是要参选到底嘛。然后啊他这个里边提出来的一些话，你比如说我给你读一段啊。他说无论马英九各界有多少不同的看法和评价，他毕竟是兢兢业业清廉自守，可为什么这样一个人的民调和民间声望竟然会低于极度贪腐弄权的陈水扁？人民为何如此苛责于马而宽待于扁？这公道吗？何以李登辉在每次背信忘义和数典忘祖之后却都能得到区域回护，乃至于他终于敢说出古今中外一个国家领导层级的人所能说出的最恬不知耻的话？而在他背叛国人一笑中外之后，为何泛绿的朋友还能宽容？他们究竟怎么考虑这个涉及忠诚和公义的问题呢？还有公义吗？还有是非吗？就他的结论是，他想来想去觉得台湾病了，而这个病它的归因是什么病呢？就是民粹。他认为台湾现在啊陷入了一种叫做民粹政治。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什么叫民粹政治？他说可以因为一个部队管教不当的事件而把军法整个都给废掉，他说这就是典型的政治受民粹的这个操纵。而民粹受谁的这个操纵呢？主要掌握在绿营人士以及部分所谓的名嘴和媒体手里。他们整天别啊，就是说，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啊，有人跟他讲，台湾人民好骗不好教，不要给他们讲太深的道理，人民是听不懂的，要迎合多数人的想法才能得到选票等等。你看这里边就有他的一些忧心，你们明白我想表达什么了吗？
对啊，对，他没有，我是赞成他的结论，不太同意他的推论。因为他推论说，哎，因为什么？因为操纵等等，因为没有那么好操纵的了。因为呢，老百姓坦白讲，也不一定是笨蛋哈。他这样表现一些很莫名其妙的民意调查数字，有他的理由，有他的目标。而且你把时间拉长来看，更是觉得说不是现在的问题了。从80年代台湾1987年解严以前就是这样，我们当时在台湾嘛，你当时还穿着尿布哈 ，OK， 出生了吗？可能还没出生。然后我们看到那个所谓的民粹哈，所谓大家上街去争取一些东西，当时就早就有人指出了。看起来我们没办法，要这样站在桌子上面打架喊。可是有些所谓的习惯风气
哈，我现在弄不明白什么叫民粹呢？民粹指的就是愚昧无知、头脑简单、盲目冲动。
不是，我应该这样讲。我们开玩笑，如果在台湾，我们常常会开玩笑，不管我们在朋友聊天啊，只要讲到讲不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讲一句台语，叫做“你有什么爱台湾啊？你就是不爱台湾了。”你知道这是一种半开玩笑，但是却非常普遍于大家之间，或者是说你讲到什么时候，我就是爱台湾，就。任何东西啊，你到最后就是我就是爱台湾，跟我就是你只要不喜欢他，或者是讲不下去，你就说你就是不爱台湾。然后我只要想做什么事情，想要合理化，我最后就用一个结论，就是我就是爱台湾，所以我才做这件事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他，我觉得从大家之间的这种开玩笑，你已经知道这个东西可以上纲上线到很多地步。为了爱不爱台湾，你可以做一些很我们觉得好像跟我们一般道德，不管是道德或我们学的一些。规矩都不太一样了，只是说哦，就像现在大小朋友会说，我就是爱台湾啊，所以我要冲立法院嘛。你管你法律怎么规定，对不对？我就是要冲啊，因为我爱台湾，这是我的前提。那这当然也是过去政党操控最容易操控的一个地方，因为把这个东西放在前面，因为台湾一直都没有所谓这种你知道意识，所以民粹这种东西一操纵，很容易陈水扁才一起选得上。这也是在政治上最容易被操纵的时候。
我这照我们一句北京话讲，这就是很多事儿啊，就是城门楼子跨过轴子。 你那个爱台湾呐、啊，或者说什么爱国呀、啊，那就是城门楼子。可具体你面对的这件事儿就叫胯骨轴子，这两件事儿就叫风马牛不相及。
但他们现在很容易什么都把它放
在一起。但是你发现没有，弱小的人可以从国家民族为名啊，让自己得到一种幻想中的力量。这个人呐、啊，就是你看，往往就是这样。好家伙，他把这个我是为了国家。那为了国家我打你一拳就打你一拳，但你要不为了国家你打我一拳我不敢打这一拳。
所以我觉得政治人物如果例如说他所谓的绿营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政治的一个手法。但是他我觉得他点出另外一个，我觉得是台湾的媒体如果跟风做这件事情，那是蛮可怕的。
没错，他就说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有些高手啊，我觉得这就你有点揣着明白装糊涂了，对吧、嗯、所谓的哎，今天就是啊，搞这个假选举的人们，他不就是假这个民粹而行呗？他会跟老百姓来，他知道老百姓会被什么东西骗吗？忽悠的你们吗？
假如你说搞假选举的话，根本不需要讲管什么民意啊。所谓假选举，他可以买票，可以凭利益交换哈。假选举是另外一回事哈。你要把那个操纵所谓的民粹哈，然后来拿到你的选票，那个也叫做真选举啊，它是一票一票的赢回来。可是他把议题哈，把它简单化，而且把背后的整个操作的技术简单化，就像刚说爱台湾、爱一个地方、爱一个社会啊，拉他这个为最高标准，那个就是民粹嘛。像美国十九世纪末年最重要的农民的运动，就是民粹运动嘛，被称为民粹农民民粹运动。当时的最简单的口号就是说，我们农民要的，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要给我们。假如所以你刚说到底什么叫民粹呢，你可以这样来定义哈，只要我们 in the name of people， 以民众的名字来要求的事情，你不要管对不对，不管错不错，不管程序，不要管代价多少，你要给我，你要让我满足，那个就叫民粹嘛。
哦，这就叫民粹。
那是从那运动来看的。
你比如说，哎，出了个小三儿，对吧？假如说就有这么一帮民都是原配，原配说把他千刀万剐，把他剐了，于是呢，咱就把他千刀万剐。这就叫
我今天想到一件事，对吧？就不是常跟男人讲说，哎，老婆永远是对的。哎，那这句话就是一种民粹，不是吗？就是只要挂老婆之名，那老婆做什么事都是对的，没有这回事嘛？照理说，两人的男女关系之间，照理说不应该是这样。
所以家庭之中也有这个
也有民粹，那就是
你不要打着一个什么婚姻的旗号去吓唬人，就这样不敢出轨了吗？
哎，要进广告，要不要进广告？
立场好像有点分歧。你看这会聊天的，说着说着就把你带过来。但是我就说，咱们可以看几张照片。我想到另一种民粹，民粹，咱把爱台湾再推广一步。到爱国家爱中国，那么爱中国现在也发生了一点事儿，可以聊聊。咱先看看洪秀柱啊，你看洪秀柱反思，你看，哎，再看一张洪秀柱小钢炮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人很这女的本来没戏的哈，现在俨然要跟蔡英文拼了。
他应该感谢我的，我最近写了一个文章，真的在台湾有人把他们转给他，转给老宋，因为那个蔡英文他们都要募款嘛，
对，
做一些礼物。那蔡英文弄来那茶包，小英茶包的时候，那我就写了文章在台湾的报纸，就说哎，他们也要弄啊，像洪秀柱最适合弄什么？
辣椒酱啊，
不是面膜。
面膜。
你看六十多岁，我经常说台湾的政治选举的意义啊，从一个角度来看，让我们清楚看到台湾微整形的威力。你看洪秀柱六七十岁那个脸皮的紧的白到，我说你就出一款叫瘦瘦面膜，对不对？然后其实宋楚瑜也是啊，七十多岁啊，那个微整形整的多厉害。
没错，
我说老宋应该送个老宋回春药哈，我说老宋牛肉面，我觉得很好。
我现在有些朋友都是至少就是哎，这都不算整形，把这个眼袋抽了。你知道吗？就是宋楚瑜肯定抽了好几回了吧？
能割的东西都割了，基本上。
所以洪秀柱这也是一个台湾爱这台湾整形，现在样子是很重要的。你比如说要叫
在选举上一直都是蛮重要的了。
要叫我跟他们说，就释永信大和尚，但你不知道人家现在有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样子很成问题，你知道吗？我认为很多人对人家的偏见，实际跟他的样子有关系。 所以你知道，我就想起你们台湾有个高僧嘛，就给信徒们抬着，80多岁去整形去了，就说法相庄严了之后信徒就多。这所以咱们先这岔开，我跟你说另一件事儿，这个有个影星叫梁、啊、不是
范伟奇
在阅兵的那一天，大阅兵的那一天，他秀他这俩孩子，
对，
然后呢引起几万人就在他微博底下跟帖骂他，结果你看范伟奇的反应，
他说对不起了，对吧、嗯、
他说对不起，因为分享了一张儿子照片让大家不高兴了。哎呀，我觉得这个范伟奇啊真的是跟我很像，不是跟我很像、嗯、我觉得这个人很好，对吗？就是我就好比我也很喜欢道歉，但是你知道我很多时候道歉不是因为我认为你是对的，而是因为就是说吧，干这行的既然我让你们不高兴了，那我就跟你们道歉、嗯、你们高兴了吗？在这一个意义上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但是这要真说起来的话、嗯、哎，
我那天微博发了一张，我也发了一张我自己在家下厨炸盐酥鸡的照片，然后我们就说什么就是国家的这个大事件你还有时间吃炸鸡，我也是被骂翻了你知道吗？但是没有像因为人家是大明星，
那你干嘛不道歉？你心地不好，
因为我们没有太多人骂，就是没有他那么多人骂，但是我可以感觉出他的压力，我想说哎，炸鸡跟阅兵我做错什么了吗？
对，我不可思议的你知道吗？因为我都不相信有这样的人，你说这样的就是骂人的这些人哈，我老在想他们是谁。哎，要按一个人口比例来说，我们公司也应该摊着几个吧，有几个。可是我认识的人里，我不认为他们谁是这样的人，或者说他们背着我每天晚上在家里在键盘上噔噔噔，有另一面，我不知道，以至于这个事情不合，就是不靠谱的程度到哪儿啊？我认为值得讨论的不是说这个范伟奇能不能发他两个孩子的照片在阅兵式，这个都是个这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吗？你要说你讨论，哎，在大地震的时候。全国哀悼日那一天、嗯、你能不能晒你孩子，你有没有这个权利，我认为这个尚且可以讨论讨论，如果你这么干至少我觉得哎，不太明哲保身吧，不太明智、嗯、但都未必说你没有权利这么做，可是一个大阅兵哎、嗯、他一个妈妈放出他两个孩子，我觉得这些人的反应以至于到了环球时报的评论都说哎，有些人说呀这并不是真的网民，说这是所谓的公知粉，为了臭这些个公知们，故意造成这么一种现象，哎，让人们就是这个这给这个公知找着靶子了，还是怎么着啊？那我觉得这种猜测也是对公知的一种高级黑，就是他们就说。因为哎，你觉得这问题值得讨论吗？大家还争
重点
啊，到底能不能
这就是刚才洪叔叔讲的其中一个民粹，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媒体也帮着民粹，也就是说媒体的现在唯一，这是我们以前都讨论过唯一的一个或者是比较最倚重的来源就是网络、嗯、那我一直都觉得网络这些留言的网民他们是他们会凝聚成一个声音，但他们真的是主流的声音吗？怎么没有人去 question 就是去怀疑过这件事情，或者说从其他管道去来了解到底他们今天说的这些事情或他们不开心的东西，这些人到底是不是主流的多数？
对，
那你如果继续报道你就真的把它当多数了，因为 我如果环球时报报道，我其他媒体跟进，哎，你所引起的这舆论的效果真是更大了，那你就真的会把他们以为是假多数了。
你说的特别好，所以这就是一个在关注力吸引力点击率的经济时代下，我认为这是一个共谋。
对，
有没有这么一些网友，或者会有网友里边什么人都有，
对，
但是呢你的媒体的基本动机不就是挑事儿吗？但这最容易挑事儿了，你挑事儿点击率就上去了，你把整个这就是一个共谋啊，是吧？哎，家辉听说这事儿了吗？
有啊，没有，你刚我就想你刚说的共犯哈，整个共犯、嗯、因为任何人说权力就是怎么都是一个共犯结构，
共谋吧，
啊，共谋哈，共有台湾翻译做共犯结构的，所以我就想说，那犯犯呢，第一个错误在于说，不是说太错误哈，我说这个事情第一个错误，那些乱七八糟的网民啊，我就觉得当然你没有理由骂人家泼小孩的照片，那第二个错误在于说，那你干嘛要道歉呢？因为从一个比较高要求的角度来看哈，我明白很有压力，一定很有压力。那你这样就纵容了他们嘛，我们成功了嘛，我们成功让你道歉了嘛，那我接去追打范范，杀回追打佑廷，再追打文涛，不要追打我哈，追打文道啊等等哈，那这样其实呢无休无止了， 所以像我在一些地方哈，我通常一个方法，比方说排队有人插队哈，买票插队，我除了骂插队的人以外呢，我一定也骂卖票的人的。我就跟他讲，哎，他插队啊，他一定是回答说，哎，没有办法啊，他插队啊。我说，假如他插队来买票，你不卖给他，他不会插队的。他还花了时间呢、啊，还要再你不卖给他，他还要再撩回去排队重新排。你是纵容他们插队，我觉得一样的道理嘛。当然压力很大了，假如是我，我也道歉过。可是说，我就想，对啊，因为没有人支持我们啊。我就算我明白我是纵容坏蛋。可是我面对几万个留言，
对，这就是没有人支持我们。我就说，你连接下来报道的媒体都还支持网民，哎，我觉得这是我们刚才说的，你从这个网络在报道网民，然后电视新闻在追着网络，然后再追着报纸，所以就等于一连串的每一天的这个报道，大家都是跟着网民走。什么时候大家觉得这个网？我觉得某要看事情嘛，有些时候的确这个网民的声音我是必须要重视，因为他们可能是表达了这个不被大众媒体不被主流媒体所报道的声音，但是不是每件事情都是啊？
哎，你看咱们这个官媒啊，我就说《环球时报》上讲啊，他也承认，就有一些网站的调查显示，大多数网民反对这种围攻，有人据此怀疑说，对范玮琪的围攻是公知粉联合发动的，目的是对爱国主义搞高级黑。对，他就我觉得他就是在搞高级黑，他对公知粉在搞高级黑。然后呢，他就是说，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对范玮琪的攻击，哎，不是社会主流的民意，但是是不是社会主流民意？我觉得，它造成了我们聊天主要的话题。
对，
对吧？你这个事儿吧，而且现在我就觉得现在有种爱国主义新高潮似的哈，连这个你可以看那视频，你知道这两天吗？泰国一个机场，有一帮中国游客，然后航班延误，他们唱起了《义勇军》，对机场不满嘛，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可以看一段。我查了一下，至少这么唱国歌是违反规定的。
为什么？
你去查一下，国歌的奏唱场合方式是有明确规定的。
不可以随便唱。
不可以随便唱的。比如说你，而且你唱的时候，至少你要着装整齐，
对，
态度庄严。而且呢是什么？比如说重大运动会、国际性赛事，运动员得冠军的时候，而且冠军的时候，重大政治性集会的时候，是规定了一些场合的。
那如果违反这些规定会怎样？
没怎样，就是说，但是说您好，我们航班延误，我就要这
样。哎，我要替
激起士气，
我要替那些大妈们那个保留一下哈。哎，你刚说奏唱，可能那个规定是对于说一个地方要有演奏，奏跟唱才有这么严格规定。像我们三个人，我突然说我们唱个国歌吧，可能没有违反规定，
不是
规定不套用这个。
这他们也没反规，我查了，他们
你不要吓他们。
不是，我不吓他们，我查了。按照他们的理解，他们也算符合一条规定，在国歌的奏唱场合当中，还有一个场合就是说啊，
站着唱，
为了祖国尊严而斗争的场合。他们认为他们当时是在为了祖国的尊严而斗争，
他们
这么说
也可能违反规定，主要唱走音，我觉得唱得那么难听了，误入国旗国歌。
这个不知道哪一次我们去哪个国家，那个整个奏乐也是奏走音的。
就是又觉得你刚才我就说这城门楼子跨过轴子，很多时候就是啊，哎，你这事儿是这事儿，但是呢，你一哈家国家民族抬起来。你就压死人，对吗？而且就说人觉得你这是怎么情况？
所以他们说这是很容易，这最简单的事情。因为你就像我刚才说，我们为什么讲话讲不过别人的时候，就说你不爱台湾，因为这好像变得很简单，对方就会哑口无言，哪儿哪儿，我没有办法跟你，这是很简单一个怎么讲？ 的一个沟通的方式。所以他们说像洪秀柱八千字，他们说你傻了吗？像网民谁看八千字？
没错，
对，你八十字他都看不完。
我觉得他可能选不上。
你
这
个
字数，
你这八千字写给谁看？看的人还是那些安静的人，就是所谓在网络上不会出声的人，因为容易被煽动，很容易激起你情绪，一定是那种很短很精简的像口号式的东西嘛。
没错，我有时候觉得，我有时候真觉得，就是说，我说我们在这个锵锵三人行里我们呼吁什么呀，我认为看我们节目的观众都不会是这样的人，你知道吗？那不看的人，他们也不看我们节目，说也没用，咱说的事儿大家都理解，对吧？
就讲给自个人开心，
对，你说
我不会了，我没那么乐观了。就因为我当我这样说的时候，里面有乐观有悲观是纠缠一起。因为呢，你刚说了一句话哈，你说什么泛泛的事件哈，什么呢成为我们聊天的话题啊？一般人，我觉得。这悲哀在这里，那么明显不应该去攻击范范的嘛？难道那一天不能放小孩的照片吗？我说有时候门槛呢、啊，就是成为大家门槛低到这个地步，这个会成为吵架，成为争论，成为
所以以至于连这《环球时报》都不相信，就是他这个不靠谱的程度已经到。你想，哎，我还那天想起我刚刚听人家八卦，就说你听说吗？说这个范范啊。她是怎么样一个妈妈？她是高龄产妇，
对。
然后她跟那个黑人她老公嘛，说在躺床上经常聊自己这俩孩子，说因为很容易出现危险，发生生命危险的时候是要妈妈的命，还是要孩子的命？这个范范就说一定要留
孩子，
要留孩子，要留孩子。她因为我已经四十岁了，我什么好事情我都享受过了，孩子的生命才刚刚开始。一个她是个弱女子嘛，哎，咱就说在按男尊女卑的讲，她是个弱女子，她是个娱乐歌星，她是个美籍华人。他都不是你中国籍的，他一个妈妈，他把自己两个孩子晒出来，我不认为是真的，我这个事情我完全不能相信的，我有点倾向于环球时报的看法，我觉得是不是他们在对爱国主义高级黑，有些人故意搞的，因为不可思议啊。哎，你知道我看了一篇有叫田军霄的人写的一个文章，就名字叫当你不允许别人不感动，你就是法西斯。哎，你说这作者有意思，他说他跟我一样，他说我想弄清楚这些骂这个范范的人到底是什么人，他就一个一个点进去这些人的微博。
嗯，
你说他这个发现呢，我都没想到。他说我出于好奇点开他们呢，结果让我蛮意外的，大部分是女生，而且年纪都不大，都有一个干干净净的主页，岁月静好，阳光慵懒，配一幅自拍，然后转头就跑到别人主页底下说祖国这么伟大你都不感动，不要脸的汉奸。所以他就说很奇怪，因为参与骂人的这些小姑娘在政治上属于不敏感群体，对吧？平常也不会关心时政，正因为如此，当某一时期的时政变成大热点，且恰好又符合他们审美偏好的时候，他们就有了正义感，不假思索地服从于民族狂热的情绪，并认为不赞同的都是道德上的堕落。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在集体运动的时候性情大变，平常政治不敏感的少女也会在特殊年代成为恶魔，国民普遍谨小慎微的中国也会爆发文革这样的惨剧。但我都不太相信他这个发现，有可能吗？小姑娘
应该是说，我们这个之前那个太阳花运动的那个陈伟霆，不是他就是当时是大家的不叫英雄，但是也是塑造出来一个学生的
领袖，
对吧？但后来他因为要选立委，不是被人家发觉原来他是个曾经碰过别人胸部的这个色狼，而且还几次，所以到最后他不得不退选。所以这个落差是不是很大？也就是说他在这个镜头面前有这个帽子一给他的时候呢，他忽然之间就是大家觉得英勇无比，但实际上他的本人的真正的道德感跟个性好像跟这个前面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名粹很容易让你，我的感觉是很容易让你忘，就是不知道你自己是谁，然后忽然间会有种明星感跟英雄感出现，因为他非常的伟大。
我跟你说，
没有人可以质疑的那种感觉。
我有体会，后来我参加一些有现场观众的节目，我有体会，这个你在群众当中的时候啊，你自己啊会弱很多。你就比如说，我特别瞧不起在这个节目里流眼泪的人，但是居然我就发现，当一群人围着你，你说点什么真心话的时候，我都哽咽， 你会发生这个现象，你或者说在群众的时候，有人哈一下子的时候，
可是那是小姑娘没有群众在旁边啊。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思考，我觉得这跟从小真的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的思考训练有关系，他没有其他语言。